大家好，我是李木总，是 UDWeb 的这个开发人员，现在也就是只有我一个。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呢，主要是我在开发 UDWeb 中，一个是近期的一些变化，还有就是说我的一些对这个 UDWeb 开发的一些理解。然后呢，其实我觉得这种讲课的形式可能不是特别好，因为不方便大家互相交流。如果说大家能坐在一起，可能一个圆桌会议的形式可能会更好一些。今天讲的话呢，另外我还准备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因为主要是为了讲述一些它的描述一些它的一些基本内容吧。所以的话呢，前面的话我不会讲太细的东西，因为有些东西可能大家可能也就来听一听，可能理解一下就可以了。首先是介绍一下近期的一些变化。最新的版本呢是0.1.2，这是前几天刚发布的。UDWeb 呢本身它是在 Google Code 和这个GitHub 上都有版本，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都可以从上面下载。另外呢，它有一个伴生的一个项目叫 Plux， 那么Plux 主要是想把一些可以复用的一些 APP 呢进行这个分享。那么它呢本身可能不是核心的一部分，所以的话呢，我们就把它独立出来，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根据需要来进行选择。另外呢，项目它的文档呢并不是直接包含在这个 UDWeb 本身中，最早的版本是包含的，后来的话因为随着这个文档越来越多呢，我就把它独立出来了，也是放在 GitHub 上。那么最近的主要一些变化呢，主要就包括像这个 ORM 的一些优化，那么主要不像这个多数据库的支持，以前的话 UDWeb 是只支持这个单数据库，现在是可以支持多数据库。另外就是说在这个命令行上呢也做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改造，还有就是支持像这种短连接的这种方式，那么这块都是为了更好的使用 ORM。 还有就是说有一个叫 ARE-MBNC 的这么一个支持，那么这个模块呢实际上是 SQL Alchemy 的作者他开发的，那么它主要的作用是为了实现数据库的迁移。不过目前的话呢，随着我的使用的话，它比较简单，可能就支持主要的增加、删除、自乱。不过呢，目前在 UDWeb 中已经集成了，所以大家可以很方便的，通过它来比较数据库跟本地的这个模型之间的差异，并且呢生成这个切换的脚本，再加上它可以就自动去更新，就是比较方便。然后呢，又增加了像 generic 的这种功能。如果大家对 Django 感兴趣的话呢，应该比较理解这个东西。那么它实际上是为了实现一张表跟多张表之间的这种关系。那么在 UDWeb 中现在也实现了类似的这种功能。然后呢，就是说 UDWeb 可以支持很多的平台的部署，主要像包括 JE、Dot Cloud、SAE、BAE， 还有像 Heroku。那么目前呢都有一些简单的部署的一些例子，另外呢对这个 upload 的这个上传下载的一些功能也做了一些优化，主要是比如说还可以支持像NGX 它有一种叫 extend file 的一种处理方式。然后命令行的话呢又增加了一些命令，还有对一些命令进行优化。简单的话呢就是说像 find 可以去查找一些像 URL 啊、静态文件还有模板这些信息，因为我们UDWeb 的这种项目组织方式，它是类似于像 Django 的这种 APP 的方式，所以的话，你的程序可能是分布式开发，但是使用时候呢是集中的。那么有时候你找一个东西可能是比较麻烦，所以提供相应的命令。另外就是对文档做了一些补充，现在这个 UDWeb 文档应该是还至少作为初始化上手的话应该还可以。其他的像 Plux 的话呢又增加了不少的这样 Declare 的一些组件。然后 UDWeb 的一些定位，那么这个的话呢主要是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UDWeb 主要是目标的这些用户呢，还有说他打算未来的一些发展的方向、一些想法。那么它首先就是一个 Web 开发框架，所以的话呢从这个限定的话呢，它肯定有一些它不能做到的。另外呢它主要是想解决一些前后端的数据的交互，这是我们经常接触的一些 Web 框架所主要干的一些事情。那么它具备一定的这个业务处理能力，那么这块的话呢对于小型应用的话 用一个外部框架可能就能解决几乎所有的问题，但对一个比较复杂的外部应用，光有外部框架绝对是不够的。另外呢，就是说用外部主要考虑就是如何提高这个开发效率，充分的这个考虑这个复用的一些处理。还有的话呢，就是提供这种一致性的定制方式。那么这个的话，在我们后面讲这个配置信息，可能会有一些简单的了解。另外，我最关心的实际上是如何把一个经验呢变成有效的代码。实际上，像我个人的话呢，可能会写一些像博客啊、微博啊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毕竟都是文章，而且可能只是一些想法。那么，如何把这些想法变成可以让大家直接用一些代码，这就是优UI在开发中主要考虑一些问题。下面给大家就简单分享一下 UiWeb 它的一些技术的一些特点。那么首先就是 UiWeb 的这个项目是如何组织的，它是采用类似于像 Django 的这种 APP 的方式，所以的话呢，它对这个 APP 的这个结构呢比较简单，只要是满足一定条件的 Python 的包就可以。所以的话呢，我们可以完全把这个 APP 呢一个独立的一个包的形式进行安装。另外呢，它是一个自包含，这个是 UiWeb 为了做重用，所以它比较强调的。那么主要的包含的信息像配置，包括模型，还有像 view， 还有资源，比如说有一些图片啊、CSS 的话，都可以直接包含在 APP 里头。另外就是UiWeb 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就是 APP 的依赖，就是我们在开发的时候呢，有可能为了复用呢，我们把一些功能封装成独立的一些小的一些模块，那么它们之间可能是有一些依赖关系。比如说我想用用户的认证，我可能需要ORM 的这些支持，那么我们通过依赖呢，就是在 UiWeb 中做一个配置，那么它就可以在我们引用这些 APP 的时候呢，把一些依赖的一些包呢自动进行包含，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它配置的一些工作。这个是 UiWeb 中比较有特色的，可能其他的框架可能比较少。另外呢，就是减少这种集中配置项，那么这个也是为了复用。比如说，Django 中可能我们常见的集中的配置的地方可能有 settings， 还有这个 ULS。那么在 UiWeb 中呢，尽可能减少这些内容，那么它主要的目的呢，还是为了复用。那么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目录结构，那么它是首先有一个项目的目录，下面有 APPS， 这是作为存放所有的 APP 的一个起始的目录，然后里面呢可能有这个配置文件，另外还有一个叫 local settings。 那么 local settings 主要的作用呢，就是为了区分我们不同的环境，它呢本身一般不会放在这个配置管理里头，可能的话呢，我们会在生产环境，在这个测试环境有不同的 local settings， 但我们 settings 可能是一个比较统一的。所以的话，用这种方式就是通过这种框架本身就支持的这种不同环境的配置，那么在其他的框架呢，有可能你需要自己去考虑怎么做，你就没有一个官方的一个标准。然后下面可能就是不同的 APP 了，那么它里面可能可以放模板，可以放静态文件，可以放 view， 可以放model， 可以放这些东西。然后呢，下面是这个 UiWeb 的一个配置文件的一个处理方式，它采用的是文本的形式，这个跟像 Django 啊这是不一样的。那么为什么采用文本的形式呢？主要的考虑就是一方面可以人比较简单去编写，另外呢可以用程序来自动生成，因为你要是写一个 Python 的源文件的话，用程序生成就非常复杂的，因为用户就是用开发人员，它里边包含什么样的代码你都无法控制，所以呢在 UiWeb 中采用文本的形式。那么它类似于像 ini 这种格式，但是唯一的差异呢，就是说它的值呢实际上是一个符合 Python 标准的一个值的一个数据结构的一个形式，所以它可以使用像 list 啊、tuple 啊，还有像这个 dict 啊这种内容。另外的话呢，它可以实现这种当我们出现重名的时候呢，有一种规则，比如说我们这个值是可变的，它可以自动进行合并。所以的话呢，它就比较方便我们这个配置信息呢是分布式的。比如说我有一个统一的一个配置项，然后呢我可能分散在不同的 APP 里进行定义，那么利用这种可变项，它自动会合并，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些内容写在不同的 APP 里头，但是使用的时候它是一个完整的。另外它也提供了像强制替换，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就想替换不想合并。还有就是它有一些这个缺省的处理方式，因为它除了像我们项目里写的还有一些那个缺省。 另外的话呢 ，UniWeb 主要考虑的就是说，通过配置文件的这种形式的话呢，解决这个功能的这个可替换性。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一个框架提供了很多功能，并不见得大家都需要，可能需要的只是一部分。那么怎么去替换它？那么在 UniWeb 中的话呢，主要是通过把它写在这个配置文件里头。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 APP 自己的配置项写进去，然后呢，我们在 local settings 里去覆盖它。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 APP 的配置项作为一个缺省值，在 local settings 里头作为一个可替换的值，它是在真正项目中去使用的。然后还有像 URL， 还有像这个内部它有一些信号的这种机制，还有像我们可能会有一些 APP 呢提供了一些这个公共函数。那么我们传统的方式可能要知道这个公共函数定在哪个模块里头，我们要通过 from 这个模块然后导入这些函数。那么我们通过配置项的方式就可以直接通过 functions 点儿，然后通过这个公共函数，就是说我们使用者其实是不需要关心这个东西定义在哪，因此呢就把使用跟定义通过配置的方式进行分离了，那么有利于我们的复用。所以下面有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我们可能有一个叫 slash 的一个函数，我们是在写在配置文件里头的。然后我们使用的时候呢，我们只要导入一个叫 functions， 然后直接 functions 点 slash， 我们就可以去使用。至于这个函数到底在哪儿，配置文件是知道，但是我们使用者是不需要知道。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写一些新的 APP 把这个功能进行替换。然后呢，我们可能还要考虑像这种模板跟静态资源。那么UniWeb 的模板呢是从 Web2Py 派生出来的，那么它的一个主要的好处呢，就是说可以直接写 Python 代码，这个可能很多人可能都不喜欢，不过对于我来说，可能我前端也做后端也做，可能对我来说是个非常合适的一种方式。那么 UniWeb 对它做了一些扩展，那么它增加了像 Block 这种功能，这种的话呢像 Django 里头可能大家接触的比较多。在这个 UniWeb 做完这个功能以后的话呢，Web2Py 的一个开发人员发现这个功能，后来他就说这个东西能不能移植进去，我说没问题，后来他就做了一些改造，然后 Web2Py 所以也有这样的功能。不过现在 Web2Py 跟 UniWeb 的模板还不完全一样，比如说 UniWeb 的模板可以支持这种生成，因为它是一种编译形式的，有点像这个 Mac， 所以它可以把编译完的这个 Python 的代码写到这个缓存文件里头，但是这个 Web2Py 本身不支持这种方式，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另外像UniWeb 的模板呢，现在支持像自定义的 tag， 比如说这种块的 block， 也可以自己去定义。然后呢，它可以支持这种环境的注入，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使用模板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类似于像全局的变量，我们不想每次去导入，那么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在启动我们应用的时候呢，注入一些环境变量，就相当于是模板本身提供的功能一样。另外为了方便我们使用一些静态文件呢，我们在这个 UniWeb contrib 点Template 里头提供了像 use 啊 link 这种方式，那么我们后面有一个简单的例子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那么它主要的好处就是说，我们可以很方便引用一些 CSS、JS 这些文件，不用总要每次要重复写很多的相同的东西。对于模板来说的话呢，它可以根据你定义的 APP 的先后顺序呢，然后来进行替换。这样的话，我们后定义的APP 如果它有个模板跟前面 APP 的模板一样，那么它上就覆盖了。然后再简单介绍一下这个UniARM， 实际上是 UniWeb 的 ORM 的一些演变。那么它2008年的话呢，它是基于叫基于 USPLR 这种开发的。那可能大家很少听到这么一个包。那么当时用它的话呢，主要就是说我想自己去做 ORM， 不想用其他的已经封装好的，所以我需要的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circle 的一个封装就够了，因此当时就是用的这个包。但是后来发现它对数据库的这种支持啊，还有说它的一些功能啊，因为它用户的确几乎就没有，后来觉得还是不太行。然后呢，最后呢是把这个代码整个又迁移到 SQLAlchemy 上。那么整个代码的这种就是调用的使用方式，就类似于像这个 JE 的DistStore 这种方式。那么它可能又它本身 DistStore 又是参考了 Django 的这种 model 的这种定义形式。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之上就不断的优化，增加了像 one to one、 many to many、 reference 这种关系的这种定义，另外还增加了像命行的这种工具，还有现在就增加了像多数据库啊、 短连接的一些支持。缺省的话 CQRSync 它是支持长连接的，而且有连接池，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用连接池就是很方便。那么现在就是像我们部署的 SAE BAE， 因为它都是这种短连接，它是集群方式，所以又增加了像短连接这种支持。另外可以自动生成这种管理界面，当然这种自动生成后面是我可能要主要介绍的，它不是说提供一个 admin， 它主要是提供一个可复用的一个代码的一个 API 的形式。另外它是可以在这个 model 上进行表级的操作，在这个实例上进行记录这部分的操作。那么这个可能就是跟 Django 不太一样， Django 专门有一个叫 Objects， 有这么一个东西，那么在这个 UniWeb 中是没有，它是类似于像 JE 的这种工作，在 model 上就是表级。另外它一个特点就是说，它这个 model 本身是要是在 Web 环境中啊必须要配。那么这个跟其他的 ORM 可能就不太一样，其实 UniWeb 的 ORM 呢是可以直接在其他的程序里头去使用，并且不需要配置，但是在这个 Web 环境下是需要配置的，因为它主要的一个思想呢就是说要实现这种 model 的可替换性，实际上就是可配置化。所以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叫 get model 的一个方法，来通过一个字符串的方式来得到一个 model 的一个类。那么其他的 ORM 的话，你有可能就要通过 from 这种导入。一旦说底层的 ORM 可能不行的时候呢，你想替换它非常麻烦，因为你的路径都写死了，很难去替换。所以的话呢，用配置的方式就是为了解决我这个 model 如果发现有些字段不够，但是我又不想改别人以前做好的 model 的话呢，我就可以通过配置方式去替换。所以 UniWeb 它的这种模型呢，实际上是通过这种配置方式来实现。然后呢，我们在做 Web 中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CRUD 的这种，就是增加删除修改啊这种处理。在其他的一些框架都可能有些 admin 的一些支持，那么在UniWeb 中也类似的方式，那么它通过一个 generic 的一个模块呢来提供这些功能。那么它主要有像 list view 用来显示列表的，像 add 啊 edit 啊用来是增加修改的，还有删除，还有 detail view 是用来做展示的单条记录的展示。那么它的一个方便性呢，就是说它可以自动生成相应的这个 HTML 代码，还有这种 form 的代码，另外可以支持 JSON 的这种 AJS 这种调用。那么这些配置信息的话呢，比如说我某一个 model 里面有哪些字段可以让别人去看去编辑，都可以放在 model 里头。当然我们在调用这个generic 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去动态传入，这两种方式都可以。另外的话呢，它是减少了这种继承，那么我们更多的通过参数跟回调。关于这一点有的人呢是在这个比如说对 Django 的这种基于 class base 的这种 generic 的实现呢就做了吐槽，他觉得这个东西因为它把这个流程呢给你变得好像是用继承的方式，不是特别直观，所以他觉得这个基于 class base 的这种 generic 在 Django 里头非常失败。反正目前在 UniWeb 中是不是采用完全这种通过派生啊通过继承这种方式，主要通过参数传递，所以跟它的实现略有差异。那么它主要的想法就是把处理流程进行分割，不是简单的把一个某一个界面展示就这么分割，它是把一个处理流程，包括你的展示，包括你的数据提交，包括你的错误处理都在里头。下面的话呢，就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演示。
这后面看得见吗？
这个代码的话呢，实际上在 UniWeb 它的文档那个项目里头呢是可以直接下载。那么这块的话呢，我就简单的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我去运行一下。那么这个代码呢，主要就是演示的，比如说我们随便建一个 model， 然后呢，我们去显示这个 model， 然后去增加、删除、修改，就是做这些事儿。所以话呢，在我们这个整个代码里头呢，首先我们可能要有一个 view， 然后呢，它是完成整个的处理方式。那么这里头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 class， 那么它实际上就是在 UniWeb 中呢，既支持这种函数形式的这种view 的定义，也可以支持基于 class 的这种 view 的定义。那么所以它在 class 上有 expose， 那么它的作用就是给这个整个这个 class 的定一个前缀，所有的在它里面定义的方法的话呢，都可以基于这个前缀去自动生成 URL， 那么我们不需要在每个方法里头再定义 URL 了。那么对于这个NIT 的话呢，它主要完成了一个绑定了一个 model， 就是说我们这个 model 到底要 做对哪个模型的进行处理，那么它比如说我们叫 blog， 然后呢它里面的话呢，首先我们可能要考虑它怎么展示，所以我们定一个 list 的话呢，它就用到一个叫 list view 这么一个 API， 这样是一个类。然后呢我们传入了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这个标题的话呢是希望做成一个链接，所以我们定一个叫 title 这么一个函数，那么把它传入到叫 fields convert map 里头，那么它可以对这个某些字段呢，如果你有特殊显示会做转换，然后在这里头就直接 view 的 run， 它就可以展示一个界面，然后呢同时它可以把那个相应的字段做一个转换。这里头一个 post 为什么要写这种空的定义的话呢，就因为我们想初始的这个URL 的话呢，不想让它是个 list， 就是杠 list 的这种形式，我们就希望就是个起始目录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地方实际上是对我们自动生成 URL 做了一个重定义。然后后面的话呢，等于就是我们增加然后查看，增加的话就是调用 add view。 那么这里头我们可以看到比较简单，首先我们传入一个叫 self.model， 那么就是我们要处理这个 model， 然后呢就是说 OK URL 是说如果我们成功了以后，我们这个 URL 应该跳转到什么位置。那么这里头它是类似于一个回调函数，它会传一个 ID。 为什么要传一个 ID 呢？因为我们在增加的时候这个对象还没创建，所以我们得不到它的 ID， 所以通过回调的方式呢，我们可以传一个 ID 进去，那么它对应的这个成功以后跳转的 URL 就是对应我们的 view 的这个页面，就是详细信息的一个展示。然后呢再往下呢是一个真正的查看的页面，那么它就调用了 detail view。然后再往后就是我们编辑的页面，我们就通过一个叫 edit view 来进行处理，所以这个我就代码不太详细解释了。那么这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就说我们整个这个流程的话呢，比如说我们一般的操作都是先展示一个页面，然后呢用户去编辑，然后提交后台要对它这个数据进行校验，然后校验完了以后有可能两种情况，一种成功，一种出错。那么成功的话呢就是我们跳转，我们这个很好理解，出错的话呢我们就是会显示一个出错信息。所以的话呢在这个里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几乎看不到这种处理，因为这个在 generic 这些相应的 build class 里头都已经做了封装。所以的话呢我们可以根据需要哪个地方，比如说我们在保存之前要做一些什么操作，保存之后要做一些什么操作，我们都可以通过回调的方式，因为这个比较简单，所以就没有演示这些东西。然后现在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程序吧。这是一个已经简单做好的一个界面，那么它首先就是一个 list 的一个界面，然后上面有一个链接，比如添加，然后这是哪一个list 界面它的一些内容，比如说有标题啊，发布时间，然后比如说我们点击这个添加的话呢，它就会自动生成这个界面。那么这块因为比较简单，就是我们也没有用到其他的 CSS 啊什么的，所以的话它这个界面是比较丑陋，所以我们是如果大家真正用的时候呢，是根据需要是可以去扩展它的。那么整个代码的话呢，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结构，可能这个比较小，大家简单看一下吧。就是我们整个项目里头呢，可能只有一个 blog， 就是有一个 APP， 那么它里头呢有个叫 settings 里头就是包含了我们要用到的一些实际上是其他的一些 APP， 那么里面有一些像静态文件ORM， 还有像一些 Bootstrap， 这个后面我会如果有时间的话再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说在 UWeb 中实际上已经集成了 Bootstrap 的相关的一些东西。然后呢 model 的话呢可以看一下，这是一个 model 里头根据不同的这个 generic 的定义呢，比如说 table， 我们可能就想显示两个字段，所以我们再定义一个叫 class table 这么一个东西。然后里面还有 add form， edit form 就是说我们增加的时候显示的界面，修改的时候显示的界面。然后再往下呢可能就是我们要获得这个 URL 的话，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链接，这是一个 model 的一个定义。然后这是一个 view 的定义，其实大家那个刚才已经看过了，想了还有时间，
还有五分钟。对，
这是一个 view 的定义，刚才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然后后面的话呢是我们的模板，我们的模板的话呢，因为我们是基于 class based 的这种方式，所以的话呢在 UWeb 中它的模板呢，首先它是放在 templates 里下面，它是跟你的这个 view 的这个 class 名字是一致的。在它下面呢 建一个相应的子目录，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写自己的模板。那么它的模板呢是一个自动套用的形式，所以跟 Django 又不太一样。那么这种方式上像 LR 的都是类似的，那么它是可以根据你的方法自动去找它的模板，不需要你显示的去定义。所以在我们的整个这个 view 的这个代码里头的话，我们没有看到我们去怎么去使用一个模板，因为它是自动使用的。然后呢，首先我们一般会定一个缺省的一个layout 的这么一个模板，那么作为公共的，就是说将那个 UliWeb 的模板是可以进行继承的，所以我们先定一个初始模板。然后里面很简单，就是定一个块儿，这块儿里上是没什么特别的东西。然后呢，下面就是针对不同的这个方法的话呢，我们定义不同的模板。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list 的这个很简单，它就是先 extend 这个 layout 模板，然后呢后面就覆盖这个 block， 然后我们定一个链接，定一个 table， 然后这就写完了。然后添加的话呢也是类似的，就是通过 generic 的封装就可以做的比较简化。然后呢比如说我们想把它改成这种 bootstrap 这种兼容的形式，比如我们可以加一些代码。看到这个界面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这个我使用还是比较简单的，就是说它这个表table 的形式呢已经变成了 bootstrap 的这种效果。然后你看我们这个显示的这个页面也是已经变成了，然后编辑这也都全都变成 bootstrap 的效果。所以就说这里面就演示了一个 use 的这种使用，这样 bootstrap 里面它包含了有这个 CSS 有 JavaScript，那么通过 use 的方式呢，它自动把这些相关的内容全部给你装进来，并且它会自动去判断你这个静态文件是不是应该加在 head 上。所以的话呢，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这个界面。那么这块的话呢，都是它这个通过 use 的方式它自动添加的。同时的话呢 ，Bootstrap 因为它是要使用 jQuery， 所以它会自动的把 jQuery 装进来。所以这块工作呢，都是通过 use 来自动实现了。那么这个就是在 UliWeb 中通过一个 template 的一个 APP 来实现。这个例子呢，就给大家演示到这儿。那么后面的话呢，就是 UliWeb 中可能UliWeb 以后未来的发展的一些想法吧，主要是像增加 admin 呢。还有像重写这个 develop， 还有像这种 CRUD 的自动框架代码的生成。那么这个想法就是说有的时候你直接用 admin 还是不方便，就像我们很多用 Django 并不会直接在生产上直接用 admin， 因为毕竟功能不满足它的要求，所以更多的是还是自己去开发。那么我们想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基础再去做这种开发会比较容易，所以后面就想可能我们会生成类似于像刚才演示的例子一样的代码的框架，基于这个框架大家再去写一些东西可能会比较简单。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像 Genetic 在不断的优化，然后跟其他的优秀的 JS 库呢再进行集成。另外就是还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展示的一个项目，像 UliWeb 动。另外就是完善一些文档。行，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主要是这么多，可能是速度比较快，因为大家可能时间也是比较宝贵。好，谢谢大家。
有什么问题问？按个地方。那个 UliWeb 那个代码我也看了一下，就说我发现它那个各个模块之间的耦合度是不是还有，还是只给我的不够那个彻底？
可能有个别的，因为比如说像那个模板，像静态文件这种，它可能是因为它比如说调试啊什么，它必须要用。所以的话，有一些可能是让你不用的话呢，可能有些它的功能你就很难实现，但是大部分都应该是可以的。
就是比如我要使用的话，我肯定会把你那个 ORM 这块踢掉，然后把模板踢掉。就是如果我要加东西进来的话，我怎么去加呢？是自己写一个 APP 缀进去，还是？
对，你看，其实，在刚才我的演示里头，是让你需要什么样的功能，你就自己去加 APP 就可以了。因为它的整个结构就是为了去复用的这种方式。
哎，给钱。
对，我想稍微吐一下槽，就是那个监狗那个 add view 跟什么 table view， 像这种在直接帮你生成好 HTML 这种这种方式，你为什么觉得它好呢？
你是不想用这种？
对，因为这个，比如说前端开发跟一般跟后端开发可能是两批人，然后他前端那边可能写好了一些 HTML 的一个代码，然后在你这边你要整合到你这里面，相当于就是重复劳动。这个其实我觉得把它整个耦合在一起是不是不太好？
首先我先强调一下，就是说 generic 在 UI Web 中啊，它并不是说一定要使用界面，你可以，因为对我来说的话呢，界面只是第一步，你后面还有数据的校验，对吧？还有可能你要支持像 Ajax 这种方式，在这个 UI Web 中其实都可以。那么你不用界面，你可以完全自己写，但是你可以利用它的这种数据校验的功能，而且利用 Ajax 这种方式，你其实可以不用，并不一定是要用。
对，就是我想表达就是 Ajax 包括一些像 JSON 或者一些其他的，但可能是前端有很多不一样的需求，就是可能是可定制的。但你这种方式的话，会不会就可定制性会比较差？
它的可定制呢，就是通过不同的参数来传递，比如说你这些哪些字段可以编辑，对不对？然后你要做哪些校验，你要对这个整个这个处理上做哪些加工，比如说甚至说它可以支持像这种条件排序，它都可以支持。那么这些东西其实跟你的界面的展示有关系，也可以认为没关系。那我可能只是认为它用来做数据的这种后端的校验，我并不见得是为了做展示。但是你有些必输项，那么你前端完全可以自己控制，但我后端可能也是要检查的。
虽然时间到，但是敏敏的替我们省了5分钟，这个可以还有5分钟的提问时间，这样问。好，是这样问。
我想问一下，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当引用 Bootstrap 和 jQuery 的时候，你是上网去当吗？
不是，我是在一个 Plugs 下里面，因为我前面介绍有一个 Plugs 项目。它里面有包含这些东西，而且呢，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你要使用 use 的话呢，是需要经过简单的封装的，不能简单的去自己去直接去写这些东西。所以为了在 UI Web 中使用方便，是做了一些封装。
OK。然后谁？
你好。你好，就这个，UI Web 这个框架相比那个 Python 的其他框架，比如 Jenny 啊、Flags 啊、Cloud 啊，这些框架，它的那个优势在哪？还有它这个框架它的性跟其他框架的那个性对，它的那个优点，比如用这个框架它带来什么好处？用其他框架对比的话，
其实我觉得优势的话，就看你怎么理解了。因为我从我个人理解啊，就是说所有的框架功能几乎是一样的，只不过说大家实践的方式可能不同，另外就是说功能提供的丰富程度可能不太一样，有的人可能喜欢这种方式，有的人喜欢那种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你要非要去比的话呢，可能就是要比较一些细节，比如说可能我对这个 Django 的模板我觉得不满意，那可能我觉得 UI Web 的可能是最好的，也可能我觉得 Django 的 ORM 可能它不是用 SQLSystem 来做的，那我可能我觉得UI Web 的这种封装是不是就更好？所以我觉得这种可能我很难去解释这个问题，可能大家自己去体会可能会更好。另外像这种性能的话呢，因为我的确也没有太测过，从我的这种在，因为我们现在自己内部也在做一个用 UI Web 做的一个项目，大概反正比较简单的交易啊，大概在反正就是毫秒级之内吧，因为我的确没有做过很复杂的这种压力测试。另外像 UI Web 它底层的这个，它并不是从头写的，它是基于像 Flask 基于它的那个 Workzilla 它的这种包是一样的，就是大家都是基于 Workzilla 来开发的。所以的话我觉得可能 Flask 可能大家也有人感兴趣，那我觉得可能它的性能应该还可以接受吧。
对，我们现在工程师用的那个 Flask 后面那个模板上的增长
对
另外那个它这块就是那个 session 这一块是重要，还有那个它的那个平面构，还有那个中间件嘛，就是它那个 bind 这一块还有什么？那个 session 那块？
在 Unidev 中，它这种结构是跟 Django 是几乎是一样的，比如说有 middleware。它也有，然后 session 的话呢，在 Unidev 中也提供了缺省的这种支持，比如说目前它支持像用文件系统，用这种数据库，还有支持像用 Redis 作为它的后端的这种保存，在 Unidev 中都可以。
它那个它是用那种非组织的
这个组织吗？不是，它是这种同步式的，就跟其他的一般的这种框架，不是 Tornado。Tornado 是这种印度的，可能它比较特殊，其他框架几乎都是这种同步方式的。
好，谢谢。
好，对，时间管理就是这个。
OK， 好，那么再次感谢李路头的这种给力的介绍。好，这个鼓掌就不用了。这个先现场发问一下，哎。那现场的问个事儿，就是谁有这个，就是手机充电的那个迷你 USB 的线？有个讲师他有个文件要导，这个导不过去，那个给一下那阿尔伯特里。
是
啊，有，是在这儿，在。好，不好意思。好，那这个呢，趁这个机会啊，下一个是我们清风大妈，大家都很期待你吐槽那个 boot 的这个内容啊，你先准备一下，来，这是转插口。那个刚好啊，这个趁他转换的时候呢，我也签一下。